越往底下，越往底下。第六章第八节，亚兰王问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谁愿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谁人所告诉和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一直是心里惊人，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伊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待。”十四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大臣。先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仆人对先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先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伊丽莎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那里。”于是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第二十三节，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在读在这里。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第十四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他们要去捉拿伊丽莎。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的是伊丽莎之夜。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集中来看伊丽莎之夜。那么讲到伊丽莎呢，我们一定要讲到伊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伊丽莎是伊利亚的门徒，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伊丽莎的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他就是伊利亚，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明白他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神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然后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你要高哈学做亚兰王，又高尼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波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伊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然后第十九节，于是伊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伊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然后第二十一节，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然后最后一句，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那我们知道说，伊丽莎呢， 跟伊利亚有关系，因为伊利莎就是伊利亚的门徒。我们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在黑门山或者在变化山上有三个人，对不对？一个是我们的主，一个是摩西，还有呢一个就是伊利亚。那么这三个人呢，和圣经中呢，和圣经中的神迹发生关系。如果大家要读圣经中的神迹，你可以把它分成三类。一类是伊利亚，一类是摩西，一类是伊利亚，还有一类就是主耶稣。但是问题就是，不光耶稣，不光摩西行神迹，耶稣亚也行神迹。所以呢，你看见摩西亚是开头的，接续摩利亚，接续摩西的是耶稣亚。伊利亚是开头的，那么接续伊利亚的呢，乃是弥撒。主耶稣是开头的，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包括保罗在里面，是接续他的。所以大概圣经里面重大的预言都包括在这三类里面。意思就是说，若不是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那么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行，还有呢，或者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所以这样你大概就把圣经中的圣经中的这个神迹呢，大概你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当然背后有属灵的意思，所以不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神迹呢？不要忘记，这和变化向上的三个人有关系的，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当然，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讲圣经中的神迹，如果讲圣经的神迹的话，那么这次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么我们就可以就这三个方面，你去看见他们有关系的，彼此都有关系的。当然，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呢是代表先知。那么旧约我们知道说律法是借助摩西，但先知最大的是以利亚，这个毫无疑问。所以这是两个，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一个是先知的代表。那么到了新约呢，你看我们的主是集合先知，也是集合君王，还有集合祭司的一个集大成。那么摩西身上，一面是首领代表君王，另一面我们知道是跟祭司，那么还有呢就是先知。那我们的主呢，他就是受膏的。旧约受膏的人只有三种人，一个是祭司，一个先知，还有是君王。好了，那么这个是指着变化山上。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来到第二组，就是说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一组。那么以利亚呢，你记不记得他曾经求死，因为他在他工作的最高峰就是加密山，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的的确确，结果你看见神救了他，一个得胜，他居然胜过了那些假先知，天上烈火降下来，我们知道然后你就看到，结果神就悦纳了，悦纳了以色列人的反击。那么假先知他们求他们的神，神也没求到。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本来不是以利亚，就是叫天不下雨，天果然不下雨，所以到处都是饥荒。那是亚哈的时候，所以亚哈可以说是以色列国里面最坏的一个王。我们知道以色列不是自从所罗门以后不是分成两国了吗？北国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那北国的十个支派，我们知道北国的十个支派，有许多的王坐在宝座上，南国的十个支派就有一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这是南国的两个支派。那么北国的十个支派里面呢，这些王呢，他们没有一个是好的。那么最糟的就是亚哈，因为虽然别的王是拜偶像，但是亚哈因为耶西别的关系，把神都不改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神兴起以利亚。那大家都知道，以利亚给我们看见他是火的先知，他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代表神就是烈火，所以这是以利亚给人的印象。 大家普通看图画那些音乐啊，都是给人感觉是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像这样的先知能够对付那个时候腐败的情形，你就知道说亚哈是光景是到那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大家都知道，结果那次他啊，以利亚是真先知，他对抗了450个假先知，那个对决，那次决战在哪里？在加利利山。结果我们知道说，结果他得胜了。那么同时呢，不要忘记，大家还记得吗？结果他慢慢就看，他就看见说，有一朵云呢，从西边慢慢吹过来，那就是神兴起的西风。那么神果然借着西风就把甘霖就带到以色列。我们知道中国人讲东风呢是好风，因为中国的海在东边，所以当然从海那里带过来的是把甘霖带来的，所以中国人才有一句话说，这个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东风是好风。但是在圣经里面，以色列的风，以色列你讲东风就不是了，这个东风呢是从沙漠里带过来的风，那么沙漠是滚烫滚烫，所以那个风吹在身上是要叫人发昏的。那约拿就这个例子，约拿一昏了以后呢，所以人呢要记得，我们还是软弱的，你太饿了不行，那么太痛苦了也不行，我们这个一定会求死的，这就是我们的人。那连约拿都不例外，他这个到时候这个被沙漠的风一吹了他就昏了，他在身边要求死。所以约拿也是求死。那么这是东风，但是西风呢是什么呢？西风是从西边吹来的风。那么这个风呢，这个风是什么？这个风呢是从西边把甘霖带来的。所以甘霖带来是表示什么？表示说神，我这样说吧，神当初你还记得当初这个以利亚，你还记得当初以利亚他不是去告诉亚哈吗？他说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就不降雨，就不下雨，所以后来就带来那么久的干旱嘛。所以现在大家等的是谁呢？等的就是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只要一祷告，他就降雨，而且要下雨。所以如果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那就证明说，你看神这几年说的话都是对的，一点都没有错，那就表示说神是悦纳了谁呢？悦纳了以利亚。所以以利亚一看见西风兴起，一看见那个云呢，云彩从西边过来，然后果然带来甘霖，那么那个当然代表得胜了。所以不是在这个加密山上他得胜了，而且我们知道是印度那个甘霖更证明说神喜悦以利亚，以利亚他的执事可以到了高峰的。你想想，一个神的仆人，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如果能讨神的喜悦，那是何等的安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他求死的时候。但是你看啊，一阵子东风叫约拿求死，一阵子西风呢，那个结果叫以利亚求死，这是很矛盾、很讽刺一件事。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后来呢，你知道耶西别知道这个450个先知败在了这个耶利亚的手里，所以他说他一定要解决耶利亚。那你看看，刚刚加密是高山呢，后来你看见伊丽莎也去了加密山，有道理，因为加密山代表得胜的经历。到了加密山就代表属于的胜，一面也代表胜利的喜悦，神的同在啊！你看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呢，就代表神的同在。那么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呢，后来啊，你知道这个谁耶西别恐吓的话，就给以利亚听见了，所以他就开始逃命，开始流亡。那么，神就告诉我们，他一直跑到哪里，一口气就跑到了 最后是跑到了西南山。不过中途的时候，你知道他躺在罗藤树下，他求死。罗藤树下求死。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他呢就结果就就逃到了别十八，然后在个罗藤树下就坐在那等着求死。那么然后呢，睡着了，然后有个天使就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然后后来呢，神就第二次借着使者对他第二次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入圣园。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圣经里面只要说耶和华的使者，一定就是主耶稣说的救人，这不是普通的救人。所以这时候主遇见了以利亚，说你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入圣殿。他就起来吃了喝了，站住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知道在罗藤树下，以利亚是到了属灵的历程。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难道属灵人也会有低潮吗？有，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低潮，连一个属灵人像一样，刚刚有加密山的基地，你看现在忽然间他掉到谷底里面去，因为有人追杀他嘛。人一追杀，就开始自卫，就开始保护自己，开始自闭，所以这是一定是那个倾向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睡着，他说罢了。求他就说了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一个人求死就证明说他忧郁了，他沮丧。所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种的病。所以医生说你需要吃这个药，吃那个药。但是不要忘记，属灵人也会这样。那么那个，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很简单，可以解决的。许多时候，你看这一次啊，他忧郁不光是忧郁，而且他实在太累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注意追求属灵，我们完全忘记我们的身体。所以你一定说，到了后来，他劝勉信心要注意他们的身体。蜡烛不能两头烧的，你一定自己就是过来人。许多时候有很多的问题。不光是属灵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你太疲倦了，什么事都会发生的。有的人沮丧就是你太疲倦了，所以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很简单的，你看见神这次怎么安慰他？神是在像哄孩子一样，对不对？现在你不觉得这个以利亚在那有点撒娇吗？他说：“罢了，请你取我的生命，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么这个我们讲这个话还有情有可原，怎么以利亚这么属灵的人怎么也讲这个话呢？没有错，当一个人落在沮丧里就是不讲理的，落到沮丧里，你看他自己都知道那个是不合理的，但是没有办法呀。他陷在他自己那个坑里面，陷在他自己的窠子里面，根本爬不出来呀。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要去帮助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用最属灵的、最属灵方法帮助他，没有用的。有的时候主要给你看见说，你只要让他吃，让他睡就可以。所以有很多人来到你面前，属灵的问题，你要帮助他，你不要到时候你看很多的问题根本是身体的问题。他过了两天，他吃饱了，喝足了，身体健壮了，你看属灵就恢复过来。所以我们的属灵光景跟身体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把身体拉到尽头，你把身体拉到一个紧绷的情形，迟早属灵要出事情的。所以你不要，你我不要太属灵。有的人根本他是幻想中的属灵，不是这样的。我们到底还是活在肉身里面。所以别忘记，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他说你起来吃吧，然后他看有火，还有炭火烧的饼。就吃了。那么然后呢？第二次又叫他起来，他说：“你要走的路很远的， 出去吃了喝了足了，那么圣经说就仗着饮食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一直到圣山，就到了山。他一直逃避什么要去，一直要逃避这个也许别的追索，他要他的命。那当然呢，我们再说现在总算是可以走到禾联山。那结果呢，你看他就住在山洞里面，住在洞里面，因为他自己在洞里面嘛。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自己在洞里面，他就喜欢在洞里面，这就是自闭嘛，就喜欢离开人越远越好，就不喜欢看别人。所以如果你属灵光景有问题，第一个你当然与主有了难处，第二个你不喜欢看弟兄姊妹，这个一定是这种情形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那么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人就完全把自己关起来了，关在洞里面，他爬不出来了。所以神怎么说呢？他说神啊，说你出来站在山上。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要叫他从洞里面出来才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阵烈风大作，神不在风里面；然后风后有地震，神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神也不在其中；然后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像这种的病，或者像这种的难处，有的人说我们参加神医大会就好了，你到了神医大会，或者人家安守你的病就好了，你看见吗？在神灵大会里面，你可以看见风、火和地震。但是许多时候呢，风、火和地震，圣经说神不在其中。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他们到了那里病就好了，有他的会？那个道理不是因为风，不是因为火，又不是地震，因为你看，在所有神灵大会里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好过来。所以一个人病好不是因为神医大会，一个人病好是因为主耶稣的名和人的伟大。因为没有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看我们的救，也没有好，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得到医治。如果每一次哪一次我们的病得医治，必定是神的名，不是神医奏效，是神的名奏效。主耶稣的名永远成万名之上的名，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很清楚的，烈风、地震、火，这些外面的现象戏剧化的，什么都不在那里。但是这些后面有个微小的声音，所以请记得，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后来医治的谁呢？医治的以利亚，医治的以利亚。那么这个微小的声音到底是讲什么？你再读下去有内容，不是没有内容。所以普通我们说哦，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微小的声音，什么意思？不是一点影子一串的感觉，这个里面一定有话的，而且这个话呢，一定带着医治的能力的，一定带着医治的能力的。好了，结果呢，就神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自己在以色列中，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还没有向巴黎去世。”你看见吗？以利亚他自怜，他觉得你看这么多人，他们没有一个得胜的，只剩下我一个。结果呢，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弟兄姊妹，以利亚难处在哪里？以利亚难处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大了。许多的沮丧都是从己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让十字架来对我们的己，就是你看，你无法能把那根去掉，我要这点很重要。所以，就你看见这个以利亚，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可见呢，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他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你不知不觉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他爱护自己的面子，爱护自己的名誉，爱护自己，他就怕别人把他看低了。所以你看见吗？什么时候别人把他看低，他就生气。是不是别人看不起他，结果他就难过，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以利亚是属灵的，他已经有了圣殿的经历，有了加密山的经历，但是你看见一下子就掉到了地，而这个地方就 神要医治他很不容易，但是最后那句话是医治他的。神怎么医治他呢？神说我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你不要觉得太伟大，像你这样的多得很呢、啊，还有6999。所以意思是说，现在神把它缩小再缩小，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七千分之一了。那这样就对了。有的时候你带孩子，你带着孩子，孩子从学校回来，哦，很骄傲，你看爸爸，我终于要考第一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一面很高兴，但另一面你要抑制他的骄傲，不能让他骄傲。所以你要告诉他说，像你这样的多得很，对吧？你说是很骄傲，爸爸很为你骄傲，不过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而全世界像我这样骄傲的爸爸也很多，所以这个你就抑制了他的病了。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也这样，你看以利亚神帮助他，给他看见什么？给他看见说，是以这个为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但是不是这样？在这些话里面呢，你看见吗？神在微小的声音里面给他看见，这个以利沙要接受他的，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为他预备要接续他的人，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以利沙。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啊，他这里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学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耶利以色列王。”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以利亚生前根本就没有高哈薛做亚兰王，没有，他已经升天了，而且呢，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所以稀奇不稀奇？就是这两件事情他都没做过，这两件事都是他升天以后做的。现在我们要问。他明明说你去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但是你再去读列王记下，高哈薛做亚兰王，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是以利沙做的。你明白吗？这个太神奇了。意思是说以利沙做的就是我们的主升天了，但是今天圣灵做的就是我们主的工作，这个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虽然我们的主升天了，但是呢，在他门徒里面还继续做事。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主耶稣这一组。那个也是一样啊。摩西已经死了，摩西神把他埋葬了，但是约书亚继续做啊。摩西叫人过红海，约书亚叫人过约旦河，你看见不是一样的做吗？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摩西是代表升天的基督，约书亚是代表在谷中的基督。因为你记不记得我讲的这个是讲到有一次不他们征战嘛，然后摩西不就在山上举手嘛，对不对？他手一下垂就打败仗，一举起来就打胜仗，然后他累了，当时手就下来，手下来了打败仗，最后他们就拿着过去聘请他，那么结果是很大成长。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圣殿的基督。那么感谢主，圣殿的基督呢，他的手永远不下垂的。所以你说耶和华的手下垂吗？如果主的手下垂的话，我们就打败仗；如果圣的手不下垂，怎么能打败仗？圣殿的基督已经得了荣耀了。但是那个时候约书亚是率领什么？率领以色列人怎么样？率领以色列人这个在谷中当胜仗。所以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然后呢，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都是一样的。你看，都是相对的，圣殿的基督，内住的基督，然后呢，圣殿的以利亚还在地上的以利沙，圣殿的基督，然后还在地上的教会，或者说属于他的人。门徒，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个原则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这样你就知道说，哎，以利亚所做的到那个时候他要借着伊丽莎来，所以后来他，你看这个，所以他做三件事了，要高三个人，第一个高亚哈做亚兰王，第二高尼士的孙耶户做以色列，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继续。所以这里呢说是高三次，其实一次，你只要高了伊丽莎，然后伊丽莎做的就是你做，后来是伊丽莎去高哈薛，也是伊丽莎去高耶户，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神的旨意，你看见吗？所以就告诉我们的伊利亚跟伊丽莎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讲的伊丽莎的业的时候，我们很难不提到伊利亚，这个关系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第十五节以后，神就说伊利亚就离开那里，就去了，就遇见沙发的儿子伊丽莎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他自己赶的第十二对。然后伊利亚到他那里，就将他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所以后来伊丽莎就跟随主，他就撇下他的父母，然后就跟随了伊利亚。那么他说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那个服侍就是在西方来文等的人圣经里告总原文就告诉我们说是洗手的意思。所以伊利莎刚开始啊，他不是就行神迹的，不是，他一开始他做谁的门徒呢？做伊利亚的门徒。他做什么呢？他替伊利亚洗手。所以这就是做门徒的开始。许多时候我们做门徒雄心万丈，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你在有的人我们在有的人他希望跟随一个老师，比方说他很会画画，你希望跟他学画，那么好了，古时候你要学画可以，那么学书法学画都可以，那么按来的一开始就开始学了没有？一开始呢你要替师娘抱孩子，但是跟师娘抱孩子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那个画画也好，写东西啊，大家现在都知道，书画跟人的性格很有关系。一个人不安静的，一个人动来动去的人，他如何写不好的？写起来都是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写书法或者画画，这个人性格的定力和什么有关系？和当然和这个人的性格当然有关系。所以抱抱孩子呢，慢慢就磨他，就磨得更棒。有的尿尿盆啊，什么这些，这是从前的，现在还没有。那这个是从前的，这是古时候就这样。所以你看见伊丽莎跟伊利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学徒，跟什么关系呢？跟先生的关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伊丽莎怎样服侍伊利亚，我们做主的门徒也应该怎样服侍我们的主。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起主的故事了。你记不记得主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呼召了谁啊？约旦河外伯大尼就呼召了最早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还有呢约翰。然后约翰又找到了雅各，安德烈找到哥哥彼得，然后呢又碰到了腓力，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是在哪里？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哪里呢？就是当初啊，神打发乌鸦去供应以利亚的基布西同样的一个地方。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是有水吗？所以你看约翰不是在那受浸吗？那个水是什么水？那个水就是约旦河有一个支流，圣经称它为基利西，你去读十七章就会清楚了。这以利亚是全能的神，很叫人跌破眼镜的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冒出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走了。你读以利亚的故事，我问大家，你能不能找出他从哪里来的？你几乎找不出他从哪里，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就冒出来，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的。就是说他是在约旦河外冒出来，在那头呼召的。那么伊丽莎呢是在约旦河外的这边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去一起去 到以色列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沿着约旦河谷从耶利哥往北走的话，那么好了，你就发现呢，你在约旦河这边走，那么你很明显就发现往前走，那么伊利沙在你的左前方，伊利亚在右前方，是过了约旦河的，啊。那么主耶这个谁呀、啊？这个因为为什么要用乌鸦来？他把它放在祭祀旁，是要喝什么？喝那个水，溪里的水嘛。不过慢慢那个水就要干了，因为什么？因为干旱嘛。他自己的预言，所以你既然讲了预言，谁受苦呢？乌鸦自己就受苦啊。那你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神就打发乌鸦呢去喂一样。这个乌鸦是所有鸟里面的贼呀、啊，他什么东西一偷了一定自己吃。但是没有说他去偷来了东西啊，然后还送给以利亚。你看看这个证据说，以利亚要有信心。你看神可，所以你看以利亚有信心，就是你相信神灵借着贼乌鸦来供应他。你看见吗？你如果看到弟兄姊妹的软弱，你就不敢起来，你就不敢过信心的生活。你明白吗？因为许多时候教会会软弱，教会是会失败的。你比方说保罗也这样啊，保罗你看是谁打发他出去的？是他跟巴拿巴很明显是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的。后来他在腓立比书才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的需要安提阿根本没有顾到他的，但是不要紧的，是神养活这个养活保罗的。所以虽然一样，这个安提阿没有顾到，但是呢，感谢主，神就打发了什么？打发腓立比的。供应到了他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看地上的人，你觉得如果你真的凭信心过生活，当然神是要借助人，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人都会感觉大家都会很忙，大家都想到自己的需要，大家不会想到伊利亚的需要。但是呢，你想想看，在所有的鸟里面，最后一个想到伊利亚需要，最后一个想到伊利亚需要的是。一定是，如果真的有所有的鸟类会想到伊利亚需要，当然是乌鸦。但是问题这样，乌鸦只要偷到东西吃的话，它就自己吃，不会给别人吃的。结果每天神就这样来供应它。所以基利西旁什么意思？就是信心生活的开始。你如果要跟随主的话，就是你相不相信神能借着环境？在许多人你觉得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如果神界的另外一个老鹰他们供应他，这个有道理的，但是不，许多时候神就是介入就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你到底依靠人呢，还是依靠神？你信心生活是真的呢，还是假的？那许多人信心生活，所谓的讲信心生活，就是这个，他是给人暗示的，这个叫信心生活。所以有的时候你弟兄他们过信心生活，当信心生活饿得不得了，他尽管昏过去，他都不能给人看见，觉得他没有东西吃，他不能。所以真正在主面前过信心生活，主能纪念他。所以这是第一步，你看见吗？今天以利亚从哪里开始呢？以利亚就是从这个基利西旁开始的。所以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呼召他的门徒，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伊丽莎，如果现在你所做的伊丽莎将来你所做的就是主所做的话，你能够让主打发你去，那么你从哪里开始呢？这些门徒是从约旦河外开始，是从基利西开始。那伊利亚怎样仰望神？我们主怎样凭着信心仰望神？我们也应当如此。学生不能告诉先生，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你来跟随我吧。你肯不肯跟随他？所以当主对于约翰、安德烈、雅各、彼得、腓力说：“你们来跟随我吧。”那请记得，而且他们说：“你在哪里住？”他们就去了。那这个时候。请记得，这就是做门徒道路的开始。门徒乃是从基督信仰开始，门徒道路从基督信仰开始，也是从约旦河外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门徒约翰福音第一章，那 那个整个故事的背后就是以利亚跟以撒的故事。所以我想，当我们看着以利沙故事的，我们很自然想到以利沙所站的位置就是门徒的位置，这点很重要。以利亚站的位置就是位置啊。那么，约书亚说，我们的位置也是约书亚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你看这个在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这个是开始。那么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呢，他终于，以利沙终于跟随了以利亚，跟随圣经说跟随以利亚，以利亚无论到哪里他都跟随，然后服侍他，做什么呢？替他洗手，就知道服侍。所以很多教会中的侍奉是从这里开始的。有很多人呢，你说今天难住的人，今天我在求人家来侍奉，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在教会里面让人遇见的话，人会看见侍奉神是件荣耀的事。我记得我岳父做个见证，他刚刚开始学习侍奉主的时候，他因着主爱的心，他会求弟兄们，我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什么？这是教会正常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给人看见服侍神的荣耀。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没有多少用处的。因为许多时候，如果今天人来找你，你能不能做这个？你能不能做那个？来求你做，你看见这个不是教会的事，因为人家没有看见侍奉主的荣耀。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做呢？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做给教会面子。你看见吗？我本来在世界上是做律师，现在呢，他们请我讲台，站讲台，那我就给教会面子。我在世界上会讲话，我在教会里会讲话，这完全错了，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侍奉是神给你面子，不是你给教会面子。所以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越服侍，他越觉得牺牲很多，他觉得我给教会很大的面子，完全错了。如果今天你真的感觉到是神吸引你，就是你看见说我应当怎么，所以你看当保罗看见主的时候，第二句他说你是谁，然后就是我应当做什么，这是一定的。就你如果真的遇见主，你不可能不会说我应当做什么，除非你没有遇见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到时候求人来什么啊，我们缺这个，我们缺那个，那么请你来做这个，请你来做这个，那么现在的结果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许多事要做啊，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那样做，所以最后这些人做了，做是做了，他是什么？他是看在人的面子上，做是做，他是希望你看，你看他在这里，他也是这样摆上摆上，结果到一天稍微一点点的难处，他就退去了，原因很清楚的，他从第一天就是不是被主自己吸引的。你要看见你在哪里做最小最小的事，你在那里洗手，你都是跟随主的。今天如果你看见以利亚是神人的话，你觉得他有神的同在，就是怎么你跟他洗手，你都觉得这是个何等、所以就像那个，就像劳伦斯讲过，他说神啊，我就是在地上为你捡起一根稻草，我都是喜乐。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太多的拣选了？我们喜欢做的就拼命做，不喜欢就不做，这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难处嘛。所以这是为了你一定要从哪，一定要从这里开始。所以我岳父他说，他就见证说，他刚开始他就到聚会里面去问弟兄们，弟兄我能做什么，然后呢弟兄们就告诉他说，那你从洗厕所开始。所以啊，他真的就肯洗厕所，而且他忠心地洗厕所。这个厕所不是现在的厕所，这个厕所从前大陆啊，这个早期就像现在一样，那是茅坑啊。那有你洗厕所有的地方，那么起头还要捏着鼻子。后来他说，主啊，我感谢你，鼻子我也不捏了，我好好来服侍你。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托付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以利沙不能够在洗手之上忠心的话，他后来神怎么用他？长江后浪推前浪。当然如果主迟延的话，弟兄姊妹，神会兴起第二代年轻的一代。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我们没有给人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你看见吗？所以但愿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服侍，好像在神面前服侍一样。每一个人在教会都服侍，每次服侍都一定有祷告，每次要求主，我感谢你，是你给我的尊荣，叫我今天来在这做这个做那个。就是你巴不得多做一点，别的地方这么少做，那么好的主要是你给我的恩典。所以不是在那里说，哦，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别人都不做，不是这种感觉，就是主啊，你给我这么多尊荣，是你今天是你给我这，你给我这一份，是你看上了我，所以这个是做门徒的开始，这个呢就是伊丽莎的开始。然后接下去呢就是，列王记下，那么现在呢伊利亚要升天了。那么伊利亚升天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呢，在基甲也好，在耶利哥也好，都有门徒学校。这个我们都知道从哪里来的，有的人说应该是从伊利亚开始的。所以现在呢，伊利亚不光有门徒，也有门徒门。那么其实那些门徒应该都是伊丽莎的门徒。如果你仔细来看，因为都在这里面嘛，都是什么机甲啦，都是什么这些，那么这些门徒都在。也在伯特利，所以你们很清楚嘛，一个伯特利有门徒学校，然后呢，这个耶利哥有啊，耶利哥也有，然后耶利哥也有，那么基甲也有，所以从这些地方大家都知道，伊利莎和伊利亚那个时候有了先知学，那先知学当然圣经不是没有先知学校，不过最大的先知都不是从学校里出来，这需要从哪几个伟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从旷野里出来的像伊利亚、伊丽莎，那神真的是他。那好了，结果呢，等到他们听说呢，神要用旋风来接伊利亚升天，那么然后伊利亚跟伊丽莎呢就从基甲往前走。走的时候呢，伊丽莎有感觉，知道说伊利亚要升天，所以他一路都不肯离开了。都可以的。然后呢，他说，他对伊丽莎说：“神要差我到伯特利去，你可以再等一等。”他不肯，他一定跟他一路走。然后呢，从伯特利到了耶利哥，从耶利哥呢就到了约旦河边。到了约旦河呢，不要忘记啊，伊利亚蒙召是在约旦那头蒙召，就是说他是从那边神打发他，所以现在他回去呢，也是回到约旦河的那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他的这个外衣呢就卷起来，就打水，然后呢水就分开了，两个人呢就走干净就过去了。那么这个是约旦河的故事，非常重要。我们说过以色列人过了两道水，一个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红海是把世界埋在水里面，约旦河是把自己埋在水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十二块石头埋在河水里面，然后再拿了十二块石头到迦南地，所以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死的我埋的，我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但是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看见了，在这里很清楚的，这个故事都是约旦河的故事。那么一面是过了约旦河，过去了又过来了。那么约旦河呢，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伊丽莎，他除了替伊利亚洗手之外，如果他要接续伊利亚，那么你看有一个经历，伊利亚经过的，他也要经过。所以你看见，只要过约旦河，就是表示把自己完全放在自己。那么好了，伊利亚呢？他用外衣一卷起来，一打水，水呢就左右分开，两个人就走，赶紧就过去了。然后伊利亚就对伊丽莎说：“我还没有接续离开你，你要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那这时候伊丽莎有个很美好的祷告。伊丽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伊丽莎要双倍的圣灵。感动伊利亚的灵已经非常的丰富了，那是一份的圣灵，现在他要双份， 要分给他。所以他说，但愿你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利亚都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必不得着。所以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就将两个人隔开，伊利亚就乘着旋风就升天去。那伊利亚看见他升天了，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为什么说你看见就必得着呢？你看见必得着，就是说今天他不光伊利亚不光升天了，而且他看见他升天了。这个就是有一个意象叫做升天的意象。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如果你有圣灵的能力的话，你必须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他因为升到至高，然后神他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就把他所应许的圣灵就交换下来。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圣灵的交换，圣灵的工作一定和升天发生关系，你看不见你就没有了。有的人不是我们的主在历史上他没有什么看见，但有的人就是没有看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经历属灵的丰富，我们必须对主的圣经有认识才对。所以你看见了就看，所以他果然看见，他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后就不再见他了。于是伊丽莎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那请记得，他不是用自己的衣服去打那个水，他把自己衣服的两片，那就是向着自己死。然后呢，他就拾起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不要忘记，就是这个外衣搭在他的身上，叫他能够接续什么？接续伊利亚。所以现在他知道说，他所披戴的乃是伊利亚已经身边了，他所披戴的其实是伊利亚。外面是伊利亚，现在里面是伊丽莎，所以你就看见现在伊丽莎做的就是伊利亚做的。然后呢，他回去站在河边，他用伊利亚身上掉下来外打水说，耶和华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以后水也左右分开，伊丽莎就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他那些住在耶利哥的先知们从对面就看见，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所以他们就来到来迎接他。那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你看以利沙就能够进他的居室了，啊，就是因为弟兄姊妹接续以利亚做先知。那请记得，因为他的福分是双倍的，他的这个他的福气，他的祝福是双倍的。所以什么结果呢？那我或者我们这样问吧，为什么伊丽莎需要双倍的圣灵？因为伊丽莎知道很清楚，伊丽莎的年代是要比伊利亚的年代更险恶更黑暗，所以需要加倍的能力，加倍的圣灵才能应付更黑暗的局面。所以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双倍的圣灵，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黑暗。你看看国际间所发生的事，现在可以说是真理坐在断头台上，黑暗常常登上宝座。你不能在那里讲道理的，弟兄姊妹，你看，你若讲原则，那你不受人欢迎。这个美国人的记忆是很短很短的，非常非常短的。那个时候，当初老布希是英雄的时候，老布希打了胜仗以后，那大家那个时候民意是最高最高的，没有多久呢，全部忘记。然后呢，你看见这个老布希呢，结果就没办法救，你看见就作用就后来就被拉下来了。但是谁还坐在宝座上呢？那个萨达姆森还坐在宝座上。奇不稀奇？那么后来小布希来个王子不愁饥，说是报了他爸爸一仇，哎，结果他也打了胜仗。你看看，也弄得那也弄上，结果今天弄得灰头土脸。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 那这样结果谁最高兴呢？你当然从整个政治层面来讲，当然这里面有很多 politics， 那我们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就是慢慢的，你看这个这一次光是美国大选，就美国这个期中考，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那这个政治层面是小的事情，但这个世界的局面会变成什么样？今天美国还敢不敢对付北韩？今天美国还敢不敢对付伊朗？伊朗其实是整个的赢家。伊朗是第一次，不要忘记啊，他把他的势力带到了地中海旁边，一个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Hezbollah， 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哈马斯。所以我们要注意，当你看见这个伊朗的势力到了海中，到了地中海，就叫你想起圣经里面，本来古波斯帝国他根本在内陆，在幼发拉底那一边，但是什么时候他把他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圣经所受就从海中上来。所以将来受从海中上来，不要忘记，和伊朗的局面当然发生关系的。但是现在问题，问题在这里，现在我们焦头烂额，就是因为民主，所以你看看现在谁的手啊，这个伊朗的手很自然就伸到伊拉克去了，很明显很明显的。这种的局面谁能来拯救他？但是不要忘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局面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等到黑暗的势力掌权的时候，那不光是今天你看这有的地方叫基督徒受逼迫，慢慢慢慢的，基督徒受逼迫会变成全球性，这就是第五个因。其实我们第五个因就这样。等到全球性的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以利沙的灵？所以以利沙的灵乃是双倍的灵。为什么加倍的灵呢？不是叫我们能够更了不起，不是，是叫着神的旨意能够完成。以利沙的时候比以利亚的时候更黑暗，所以你看见说神就给了他加倍的灵。所以请记得，神把圣灵装备我们，不是光是叫我们在地上打滚啊，或者叫我们病得的医治，弟兄姊妹，我们太小看圣灵了。圣灵加倍的给我们，是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主回来前要做中流砥柱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应该个个都是伊丽莎才行，个个都应该是伊丽莎才行。好了，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伊丽莎真的？真的什么呢？真的有了，真的怎么？真的得着双倍的圣灵呢？那如果你仔细去读以利亚的故事，他一生行了八个神迹，那双倍的圣灵就表示一定是十六个神迹，果然是十六个神迹。以利亚大概是一共是十三年，他的记是十三年。但是伊丽莎呢，大概是25年到26年，也是双倍。所以从执事伊利亚服侍的年日和他所行的神迹，你看他果然呢，是果然一点都没有错，他是得着了双倍的圣灵。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几个神迹看一下，我们只能提一点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如果上网去的话，你会得出一些资讯都是混乱的。但是你若读圣经，我想就很清楚，一定确认伊利亚写了八个，伊利莎写了十六个，所以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然后呢，就给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回去，你好好的把这些读一下，那下礼拜我就可以考大家。然后我们再来看伊丽莎的夜，这样你有感有印象，否则你没有印象啊。所以我现在先告诉弟兄姊妹，到底哪几个，所以你稍微记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稍微形容一下啊，我还稍微把它讲解一下，到底哪些神迹，稍微说一下。比方说第一个神，伊利亚现在第一个神就是叫天不下雨，叫天风雨不下雨，这是一个神迹。那么第二个神迹在17章列王记上17章， 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就是他不是以利亚不是住到西顿撒拉巴那里去吗？结果那里不就有寡妇吗？你看那个油一直不停的，所以那个油一直增加的那个神迹是第二个。然后呢，17章，同样的一章，那么他住在那个人家里，后来那个家里的儿子不是病了吗？病了后来不是死了吗？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第三个神迹。那第四个神就加密山呢？加密山就是18章。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知道说，那次的决战呢是这个谁啊？是以利亚和什么450个假先知决战。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还有烧干了沟里的水。所以大家看见神怨呐，所以众人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神就得了荣耀，这是第四个神迹。第五个神迹，那么很清楚，就是你加密山上不是下雨了吗？那个云呢，不是从西边吹过来，那是18章是18里面，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就是历代之下，历代之下亚哈也死了，那么亚哈的王呢是谁呢？哈马谢，不是亚哈的王，就是说这个亚哈谢，对不起，亚哈谢。亚哈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亚哈谢就接着做王。那么有一天呢，他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就病了，所以他就去问偶像，说我这个病好像还好还是不能好，所以以利亚就很生气啊，所以就神就对以利亚说，他说你起来去迎接这个撒玛利亚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假神，难道说以色列中也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那么后来这个使者呢就回来，看见王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然后他们就告诉他怎么回事。所以王就问他说，那究竟是谁呢？他们说是以利亚。然后王就差遣50个人，50个副长，就带领50个人去见以利亚。结果刚好以利亚在山上呢，他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这50人。结果第一次火就降来烧灭了他。后来他们回去了，又来了50个，又是这样。那么第三次呢，他就和他们同去，然后就告诉那个王说，这个病一定会死。果然后来这哈谢就崩了，那么他的儿子呢，就约兰就接续他做王。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以利亚最后的工作了，做到这里他就升天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约兰呢，是约兰期间就是以利亚服侍以利亚约兰做王的期间，就是以利沙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神迹呢，是2次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大家都记得吗？这个主耶稣不是有一次他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然后约翰跟雅各，他们都是那一次打雷了，所以他就告诉跟主耶稣，好不好？我们从天上像以利亚一样把火把他们全都烧死。那么所以主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所以我们晓得以利亚呢，的确2次从天上降过来烧了他，所以这是2次，所以到这里一共7个神迹。第八个神迹就是那个最后他不是用那个衣服打水，结果约旦河就分开，这是第八个。所以毫无疑问是8个啊，当然有的人就加了很多，其实你把很多细节都算一个，那是没有底的。但是总的来说呢，是这个8个神迹，这是以利亚所写的8个神迹。那么以利沙呢？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再说点一下。那第五次你们要回去读，然后我相信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大家才会印象啊，不是像听天书一样，我这本来就是天书了，还是要大家花这个功夫才行。那么第一个神迹就是 以利亚之后那个神出现一个神迹，就是用以利亚的外衣叫约旦河分开。然后呢，他就到了耶利哥，你记得吗？耶利哥，然后耶利哥的水也不能喝的，而土产呢，因为水的缘故，所以很快的还不成熟，它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水需要医治的。我们知道说，结果伊丽莎呢就医治了那里的水。那大家如果今天到耶利哥去，那个水应该还在，但现在水上不是被医治好的。所以现在耶利哥呢，它有点清水，因为耶利哥等于是沙漠中的什么？沙漠中的绿洲。那么这个和伊丽莎有关系，伊丽莎医治了那个耶利哥的水，所以这是第二个神迹。那第三个神迹就是那些孩子们，看见，因为他要往伯特利去嘛，啊，结果他们说，兔头的上去吧，兔头的上去吧，你从这个耶利哥到伯特利是从下往上走，所以这些孩子们一看见这个伊丽莎是兔头，他们就笑他。那么结果后来你看见他，于是有两个母熊就从林中出来，就撕裂了他们。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神迹。我顺便提一下啊，这个伊利亚跟伊丽莎有很多的不同。伊利亚呢是在约旦河外，伊丽莎呢是在这一边。那么伊利亚呢是，你看一下这个人，这是火的先知。伊丽莎是很温柔的，伊丽莎很多神迹很像我们主所行的神迹一样。你看，也有他可以叫20个饼，叫150饱。我们的主耶稣是5饼2鱼，叫5000吃饱。所以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那个灵很温柔，啊，就是这个伊利亚代表旧约，伊丽莎就代表新约，所以这个不一样的。还有伊丽莎呢，全身都是毛衣，她穿的是毛衣，但是呢，伊丽莎是秃头的。所以这两个人是很大的对比，所以这里是第三个神迹。第四个神迹，那么就是这个他们去打，就是以色列，还有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还有以东，他们联合起来要去打这个摩亚，因为摩亚王背叛了以色列。那么结果呢，他们在谷中就迷了路。他们口渴，那么眼看着他们就要落在敌人的手里。那后来呢，我们知道说是伊丽莎把水给了他们，伊丽莎真的把水就给了他们活水，而且他们打了胜仗。所以这里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这个故事呢，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呢，就是在夜里发生的。我们知道说伊丽莎的这个。当圣灵降到身上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他就那个神迹就发生了。那么那个神迹要等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实现。但其实那个神迹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第几个？这个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也是个寡妇，也是很牛的故事，啊，这就是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呢？哎，那个就是那个儿子，那个苏念的夫人，你记得苏念夫人的故事？然后呢，那家的那女主人呢，就生了孩子，所以这个也是神迹。然后又是从死里复活，第十，那个孩子不是，他说我的头啊，后来呢，他也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伊丽莎跟伊利亚很多神迹很像，都是寡妇，有，然后呢，还有复活，儿子，所以你看非常有意思的。这是第七个，第八个，那么。伊丽莎来的基甲，基甲呢有个门徒学校，那么可能有100个门徒。那么你现在看，等到你这个饥荒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呢，所以他们就把一大锅火，一大就这个熬汤，这个 你没有东西吃啊，你用汤灌一灌你就饱了啊。所以这就为什么福建人很喜欢喝汤，因为重庆很穷的，所以没有办法，你穷了你要么是吃饭配酱油或者吃地瓜，那么最多喝汤，那么觉得告诉自己我已经饱了，所以也是这样，也是这样。那么后来呢，没有想到这个有毒的啊，因为他们弄那个什么野瓜藤啊，后来呢，结果我们的竹，结果泥沙啊面放在里面，结果就没有毒了。所以这是第几个？这是第八个，第九个就是二十个饼叫一百人吃饱，第九个。第十个呢，乃曼，你知道那个乃曼不是大将军吗？他长了大马蜂，结果得了医治。这是第五章乃曼，然后呢，乃曼那从第五章的后半段，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不是贪心嘛，结果长了大马蜂，一个长大马蜂得接近，一个因为贪心长大马蜂，这是第几个了？第十一个，第十二个，这个先知们呢，因为他们房子太小，他们去盖房子，就去砍木料。就有一个人呢，那个斧头啊就掉下去了，第二就拿不起来了。这个老师啊，什么事都管，闲事都管，小事都管，他真的爱那些门徒啊。结果呢，他就要把怎么捞出来，捞出来就把木头呢，就一棵树木头丢在水里面。那树丢在水里面可以把水变甜了，还有可以水比重改变，它比重一改变以后怎么样？那个就浮上来了，啊，就浮上来了。所以这个是斧头掉上来的是一记。大家们好好读读啊，我觉得其实啊，你们如果在座有站讲台的，这里已经好几篇讲台了，非常，而且主任站讲台，我劝你们不要讲太高深的道理，因为主任弟兄姊妹来，你不是来请特别聚会，主任来聚会都是没有什么新的。他们好不容易能来聚会已经很好了，而且能坐在那听已经很好了，所以你不能讲太高他听不懂的。那么你要讲一些他们听得懂的，然后呢讲这些故事，然后呢让他们有点属灵的供应，那么他们下一代来慢慢慢慢他们有心了，才参加礼拜二的祷告，别的时候的聚会才有些追求嘛。所以教导要放在 weekdays， 那么真正的信息主人的信息应该是给一点供应，给一点帮助，给一点鼓励，这个才对。像这一类的信息都是很好的，那因为这一定有道理。那么实在说来，光是斧头扶起来就很有可以讲的。我想我要给弟兄姊妹这个机会，你我们这个我们会找一个礼拜三给他。那么你们可以把，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嘛，点一些我们讲一沙叶，所以点一这里面有很多嘛，你们可以讲一讲，实在是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大家可以默想，这是第几个？这个是第十二个，斧头扶起来。十三个呢？哦，十三个就是那个不是亚兰人，就是围困多丹嘛，要去捉拿谁呀、啊？要捉拿伊丽莎。结果呢，一大早起来，神人的仆人呢，就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办才好呢？”所以这个时候，神人说：“不要惧怕。”那么那个时候，伊丽莎就祷告说：“求你开这个少年的眼目。”就这样，就看了，就说：“我车我马。”那果然是不是？果然怎么样？果然是与我们同在，比他们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这个背后很多说明意思啊。那么这个是第几个？这个是第十三。第十四个呢，是叫那些这个来攻打的敌人，叫他们押金呼号。所以这个是第十四。然后最后呢，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这很幽默的这一段，就很生动这一段了。那么就把他带到了，带到撒玛利亚，结果他们也已经有得开了。所以这是第十五个，第十六个，我们看一下是十三章第二十节，伊丽莎死了，人将他埋葬。就有人呢，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碰着伊丽莎的骸骨，死人怎么样？就复活站起来。这是什么？这是最后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要找最后的十六个。所以保罗说：“死在我身上发抖呢，生在别人身上发抖。”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能力最大的就是死的时候。 看见了，这个就是伊丽莎的故事。好了，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16神迹。啊，那么不要忘记，证明说伊丽莎呢，她所得的灵是双倍的神灵。好，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就来看这个伊丽莎一页，我觉得这样啊，大家，伊利亚、伊丽莎呢就有了基础。那么我们今天这样讲是必要的，因为你要明白伊丽莎，你就明白伊利亚。那么这个和整个这个神迹的三个组有关系，因为伊丽莎这里都是讲他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背后当然有一些的教训。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样，接着我们有时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是感谢你和你的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就是愿意能像伊丽莎一样，我们能得着双倍的生命。特别是当我们进入这个黑暗的时代，在你快回来以前，主啊，我们特别是当我们看见真理常常是上断头台，而错误常常登宝座，主啊，在你回来以前，我们仰望你。但愿今天以利亚的神和以利沙的神仍旧在这里工作，是吧？我们谢谢你，但预备我们这些人，我们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在里面一同蒙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